家晚安。我想以后在特别在冬天的时候，讲到预备信息的时候，命名要小心一点，要选字要选谨慎一点，像今天这个样子，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你如果把它缩写取字首和句首跟句尾的话，就雪花飘飘啊、就是今天这个下场，好像说预言一样。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虽然今天人不多哈，有些弟兄姐妹觉得今天晚上并不适合出门，或许也不知道教会的停车场能不能够清干净。我们也感谢主，让外面有相当多的弟兄为明天的聚会能够继续的在这里想把这个残雪弄好哈。刚才大端也要我跟弟兄姐妹报告，明天早上的聚会一切都照常进行，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聚会还不够，像我们今天说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明天早上你来，这里面已经没有雪了哈。好，我今天的题目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上个礼拜才讲了哪一段路德记哈，把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我就特别发现里面有相当微妙的地方。雪中送炭还有锦上添花这两个词句，都是描述当我们人当我们做一样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的时候，对别人有祝福的时候。小时候我们都学过这两个句子，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虽然都是对别人有好处，但是却是不同的状况。如果有人在一个极为穷困窘迫的状况当中，那么我们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去帮助这个人，即使是拿出一点点也很非常微薄的帮助，但是因为那个人在非常窘迫的状况里呢，就是用雪中送炭这四个字来描述。另一个状况却是不一样，就好像有人家公子娶亲，娶的这个宴席摆的宴席已经是一个大好的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去赴宴去带着祝贺的心，不但去祝贺，还带了一份什么，带了一份礼金，这个叫什么，锦上添花，都是带了 一点祝福，带给别人好处，都是对别人好。但是哪一个比较崇高啊？雪中送炭比较崇高，我小时候学的也是这样，所以小的时候老师讲说，宁可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怎么样，不要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虽然这样说，可是我请问你，世界上锦上添花的事情多还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虽然说雪中送炭是一个比较崇高的事情，但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反而比较多？是不是人都喜欢快乐，人都喜欢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环境里面，好，不喜欢凄凉，不喜欢哀伤的情形，是这样子吗？到一个快乐的场合真的对大家都有好处吗？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里面讲非常奇怪的话，我以前也讲过这一段传道书，他那里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就是说，你去那些糟丧的人家里去，比去快乐的人家里好啊。为什么呢？他后面说，因为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我以前讲过这一段，所以我今天不重复。基本上说起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乐极生悲。不但快乐的场合不见得就带给我们去参加这样快乐的场合好处，锦上添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一定是一个快乐的结局。比如说，假设有人家公子结婚娶亲，一般人说，哎呀，这个五六千块台币，一万块台币，这个礼金了不得就是一万块台币礼金的嘛，但是有人家公子结婚要数百万台币才能做礼金，
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他家锦上添花的话，那个花还要怎么样，够大朵，小朵的拿不出来，不但拿不出来，你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反而要出事的。要够大朵的花，太小的会招麻烦，锦上添花不容易的。那为什么锦上添花的事人反而比较去多做？是不是因为有可能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后来对自己会有一些利益，会有某种回收的好处，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小时候说雪中送炭锦上添花，虽然都是对别人示好祝福，但是雪中送炭是一个崇高的行为，这是我们人一般的想法。神呢？神对我们人是怎么样呢？神对他的子民，神对他的儿女们是怎么样呢？神对他儿女的祝福跟恩惠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换句话讲，人是不是只有在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候才可能得到神的怜悯，才会被神注意到？我为什么会今天选这个题目，就是因为今天这段故事跟我上个礼拜讲的路德记里面的我选的一个主人翁拿尔米一起读的话，你会发现有相当有趣的地方。这两个故事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有关女人。在这里面，至少今天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女人，这个主人翁是哈拿。上一段路德我说他的主人翁是拿尔米，还是一个妇人。而这两个故事很圆满的结局都是他们都得到了儿子，或者说路德得到了儿子。这里面也有他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故事被夹在两个很长的书卷里面，一边是士师记，一边是撒母耳记，都是有关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你若读士师记，都是讲到大场面的事情，突然之间中间出来一个路德记，却是讲到两个妇人的事情。然后读了撒母耳记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讲一个女人的事情，但是这两个妇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却跟后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这个变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路德记讲到纳尔米的孙子后来生下来的这个第三第四代就是大卫王，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个哈拿所生的儿子跟大卫做王，好像是他终于把大卫引进做王。但是这两个许多相同的地方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路德记里的拿尔米，她自从跟她的丈夫到了摩亚地之后，一生受了非常大的打击，她的丈夫跟两个儿子先后都死了，然后等到她带着一个媳妇回到她的家乡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艰苦跟窘迫的状态中。我们说这样的人这么可怜，这么无路可走，神不救她谁还能救她呢？我们说神对她施恩，我们心里面很安慰。但是今天读的这个哈拿却不一样，哈拿的人生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拿尔米没有丈夫了，哈拿有丈夫。他不但有丈夫，拿尔米之所以会落到那个地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穷苦有饥荒，日子过不下去，所以才到摩亚地，日子越走越辛苦。哈拿的家庭非常有钱，我说他有钱是真的有根据的。当我们读第三节的时候，这里说讲到说哈拿的丈夫这个伊利加拿，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他是一个每年都可以西家带眷从自己的家乡走到示罗，西家带眷甚至还带着仆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现在今年经济的这样子不好，我们都知道街上现在街上都没有人， 许多这些旅游的这个事业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人要出门旅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读到第24节讲到说，后来哈拿自己带了三只公牛，一以法细面，一皮带酒，献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一个按照利未记和民数记里面讲到一个人生了孩子，或者说他的平安记还愿的时候，他还愿的动作，或者说他还愿所献上的。按照利未记跟民数记所提出来的要求比这个差太多了。那里讲说，你如果有钱的话，你就带一只羊，你如果没有羊的话，一头鸽子也可以，你如果鸽子没有的话，一个斑鸠就可以了，一个小小的斑鸠就可以了。面呢，十分之三依法的细面就够了。酒呢，半新的酒。换句话讲，哈拿拿出来的远超过律法里面所向人要求的。他如果没有钱，他的丈夫如果没有钱，他自己本身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份。这显然是他在他的家业当中，他所能够有的那一份里面他拿出来。他丈夫有钱，不但如此，他的婚姻相当的美满。他不但是一个有丈夫家里有钱的人，他的婚姻是相当的美满。圣经上这里在古时候这个书卷里面就明显的说，她的丈夫爱她。第五节说，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她爱哈拿。以利加拿按照一个做 一家之首的他有的这个权柄，在献祭的时候分食物的时候，或者不管是分什么样东西的时候，分给哈拿的全部是给她双份。他在众人的面前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对哈拿的爱。不但如此，第八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盒子还好吗？哇，这个丈夫嘴巴还怎么样，非常甜的。有人说，男人是因为他的眼睛看见了而坠入爱情，女人是因为她的什么耳朵听见了。她的丈夫嘴巴也够甜。不但如此，到了二十三节那里讲到哈拿跟她丈夫说她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她的丈夫说什么，随你的意行吧。哇，她的心中怎么样，尊重太太的意见。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的姐妹们遇到这样的丈夫你会什么样的感受，有丈夫又有钱又爱你，唯一的就是他不能生育。但就连这个缺陷，严格说起来也不是一个紧迫的或者说是一个要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的丈夫已经有儿女了。哈拿不会生孩子，所以呢他的丈夫有两个妻子。我们不晓得谁是大太太谁是二太太，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的顺序，大概哈拿是大太太，皮尼拿是二太太。大概是因为哈拿久不能够生育，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为了能够传宗接代，所以她的丈夫又娶了一个第二个太太。所以就连这个传宗接代的紧迫感，说不至于说将来的子孙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像这个拿儿女的危机一样。哈拿没有这个危机，他唯一的缺陷就是他不能生育。他的丈夫有一个二太太，二太太会生，不但生了之后现在经常的惹他的气。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今天的题目，神施恩在拿儿米的身上，就好像在冰雪中一个围裙对一个贫困的人家里面去送给他炭火一样，那是拿儿米迫切的需要。他不止生活上现实的窘迫，传宗接代的延续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指望了。而对哈拿来讲，他今天心里面所求所想的是他想要一个东西，并不是他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他人生其他各方面其实都很好了，这样子的期望 神会回应吗？跟拿尔米相比，哈拿想要得儿子的愿望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其实这一章我在大概四年以前讲过，我只是因为在今年决定再从撒母耳记上从头开始讲，所以今年又讲了这一章。我在四年以前大约的时候讲的时候，我选的题目就是九全九美的人生。对哈拿来讲，他的人生几乎是九全九美了，他只差一样东西，他只差没有儿子，或者是一个好一点的，他丈夫能够娶一个好一点的二太太。面对这样一个人的需要，他的情绪上的需要并不一定是真的紧迫上的一种感觉，并不是一种要命的一个东西。神会回应吗？古时候的人这种生活上的困扰不像我们今天现代的人，其实教会在过去百年的历史里面才开始比较流行所谓的教牧的辅导，其实受现代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相当长一段的时间，我相信人心里面许多的这种挣扎不会是那么容易的就跟外人讲的。如果今天哈拿在远古时代的情况里面有人他可以去倾诉他心里面的苦情的话，假设他想要得到一点辅导的话，你们觉得他会得到什么辅导？按照今天世人的标准看他的生活，会跟他说什么？有可能会这样跟他讲说，哎呀，你想开一点嘛，你数算恩典嘛，你看看你有丈夫哎，而且你丈夫这么有钱呢，哈拿，我都没这么多钱，而且你丈夫对你这么好，想开一点嘛，你往好处想一想嘛。好，如果这个劝告没有用的话，也有可能会跟他说，你就大方一点嘛，你丈夫的二太太有时候讲话气你，你就大方一点，你越大方他就越怎么样，气不到你，他一点气不到你之后就怎么样，他就不讲了嘛，你就大方一点，这事情就过去了。说不定这个劝告不行的话，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劝告说，哎呀，这是你生命里面的一根刺，帮助你怎么样成长啊，帮助你训练你忍耐啊，你看忍这个字就是心上怎么样插把刀嘛。你如果去看的话，哈拿似乎不是一个有什么忍耐的人。我们有时候在想说，上帝祝福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有些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品格，我不晓得，圣经上没有怎么记载。但是如果你去读的话，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每年都给他面子，他的丈夫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每年全家人高高兴兴的到示罗去献祭，不但是献祭，也可能是家庭里面一个 celebration， 一个 feast。 这个大太太却总是要哭泣不吃饭，一年又一年老是这个样子。而且其实到某一种程度，你如果去看这样的描述的话，她还真的是很让她的丈夫为难，都这样子给她想办法在情面上来呵护她，仍是让她为难。在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场合，她哭泣不吃饭，在那里不吃。我不晓得在这种东方的文化里面，一家人坐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吃，你们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其他凡事都顺心，就是这一件事情，这是哈拿的愿望，这是他的难处，神会回应吗？答案就是会。这两个故事把它这样子一口气的读起来， 你发现神不只是在人到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来施恩救一个人，像是雪中送炭一样，就连对一个这样子几乎是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缺陷，就差这么一点点了，上帝还是愿意恩待他。这两个故事紧连着读在一起，你发现神是一个愿意给人雪中送炭的恩惠的神，也是一个愿意锦上添花的祝福人。耶和华是一位乐意在我们任何的难处施恩的神，这是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你看到。换句话讲，神的恩惠的那种完美跟崇高，不需要人某一种困难的一种情况来显明出来，不需要等人好像处处碰壁无路可走之后得到拯救才显明出神是多么的恩典，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崇高。哈拿的人生并没有到一个绝望的地步，而神在他这样子的一个难处里面的恩惠仍然是完美的，仍然是崇高的。耶和华是一位乐意在人任何的难处来施恩的神。我在这里用乐意这两个字，我特别要解释一下，神是愿意的，他不但愿意，他乐意，而且是按照他自己那人测不透的智慧来施恩的。也就是说，神他这样子的施恩完全是一个自主自由的一个情况之下，不受人环境左右而影响，也不受人的品格条件而影响，是全然的自由，全然的自主。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讲一句话说人的尽头什么神的开始，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听过这句话，我想这句话是有它对的地方，这句话它对的地方是讲到说人有一天几乎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了，神有能力可以开给你开一条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解释说哎呀人必须走到怎么样尽头神才能够开始，或者说神才愿意开始。我有时候真的认为我们有时候就是用错误的想法。好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他说在中国大陆在那个农村有神迹奇事非常的多，医治的这件事情，然后到了我们北美教会就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医院一大堆，我们什么都 我们的这个医疗设备都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不会在我们这些有 St. Peter's 有这个 JFK 有这些 hospital 的情况里面给我们锦上添花，好像上帝只愿意在中国大陆雪中送炭一样。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面一开始的反应是很兴奋，神在中国大陆做事，可是隔不住我就在想，我说哎呀那以后我生病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按照一个人理性的情况说我生病了我去 JFK 看，或者是我去找我的医生，还是我要咬着牙说不行，我万一看了医生上帝就怎么样，就说什么算了算了算了，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怎么样，咱可不帮你了。什么是人的尽头，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如果你认为这是哈拿的尽头的话，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你会不会在想说，我的天哪，如果是他是尽头的话，我早就怎么样，我早就从悬崖下掉下去了。如果有一个又有钱又爱她的丈夫，偶尔有个二太太惹她生气，因为你自己肚子不争气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就是你的尽头。那我的上司对我这样子呢？我的同事对我这样子呢？我的家人对我怎么样子呢？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上帝乐意的这个自由跟自主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关键。也就是说，人一生中遇到的困难，不论是大或小，不论是我们觉得要命的，还是说我们认为大概我们可以解决，大概我去看医生可以得到治疗，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些属神子民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我们认识 神的机会。我们所碰到的任何的难处，不要等到那极大的难处。你要知道英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哈。他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下一句是什么？ The tough gets going。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他的中文的翻译就是，当环境当局势越来越恶劣的时候，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就是那坚强的人，人经得起打击的人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情况里面能够这个脱颖而出。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有时候看我们的困难就是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因为在你我的心里，我不知道你自己真 你能不能很诚实的回答，在你我的心里的内心的深处，你一生中想不想遇到困难？其实不想的，但是我们又晓得人生一定会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就说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好像借着这个东西来督促自己，对自我有一种期许，一直期许到什么时候？一直期许到有一天，当我们讲的第一句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下一句我们说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怎么样，不够坚强。我们发现现今的这个 The going gets tough is too tough for me， 那时候怎么办？就倒下去了，就淘汰掉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所以在神整个救恩的历史的布局当中，在他在预备大卫这个人，也在他预备呢引进大卫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先知撒母耳的这个人当中，他借着两个女人需要的情况里面显明他丰富的作为。耶和华是那一位乐意在我们任何难处施恩的神，但是我再讲一遍，他这个乐意是他愿意，但是他有全然的自主，在我们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来施恩显明他自己。你从这个故事再接下读下去，你会发现，你发现认识耶和华是那一位乐意在我们的难处中施恩的神的这个知识，带给我们生命中那种自由，那种宽广，那种释放。因为这个故事，你说哈拿这个妇人，其实她的生命许多的地方都已经相当的好了，相当顺利了，就差这么一件事情，上帝居然在这件事情上还愿意施恩给她，可能会给人一种感觉，耶和华愿意施恩给哈拿，是因为哈拿已经许愿把儿子怎么样给他。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世人为什么认为锦上添花这件事情比不上雪中送炭？好像因为在某种的那种回收的预期，好像耶和华有一些 expectation， 你要我给你，你也得还我，好像有这样子的意思，好像一种那种交易式的、互惠式的。但是你如果继续读下去这个故事的话，发现在这里面故事的发展里面有两个相当就有两个比较详细的记载，发现全然不是这样的情形。第一段记载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记载哈拿在祈祷的过程中，在这个示罗的殿里面的这个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的祈祷的过程中，以利因为看到他只动嘴巴没有出声音，就以为他喝醉酒了。这一个具备某一种代表性、代表耶和华的这种意味的这一个祭司说话了，他说的话是责难的话，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并没有惊慌，他也没有放弃， 三千多年以前在东方人的社会里面，一个女子能够这样子，我想大概是很不容易的。她坦然的解释，主啊，不是这样。第十五节，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他非常大方的解释他心里面的愁苦。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认识耶和华是那乐意在人任何难处施恩的神的这个知识，使得他可以坦然的倾心吐意。他并不是放任，他是坦然，他也知道他所求的是什么，他也知道按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认识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但是我相信按照一个人自然人的心性，也晓得得儿女好像是人生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福分，他并不是妄求，并不是放任，但是他可以在神的面前，他可以在代表着某一种代表性的人物的面前，这样坦然的解释，这是一个他在神面前心态的坦然。第二个是十九到二十三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讲到他回到这个拉玛之后，夫妻同房，他就怀孕了，自己满足生了一个儿子。但接下去的发展确实让人非常的诧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等到他生了孩子之后，第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哎呀，在这以前每年怎么样都去示罗，现在儿子一生怎么样不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时有没有特别注意，为什么作者要记载这一个细节，为什么上末记上的作者要记载这个细节，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故事里面，了解这些人物里面有什么含义。不但如此，他第二年也没去，很可能第三年也没去，一直到这个孩子断奶为止。我们不晓得以色列人到底他们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断奶，一般来说大概至少是到三岁左右的时间，有人甚至于说到了五岁才会断奶，这个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这个习俗，有这些记载，大概至少有三年的时间，连续了三年，这一个原先每年都去示罗的反而不去了，这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你可以看到这在哈拿生命里面那种自由，那种自由宽广的对于人生的认识。我想他在他自己的挣扎中终于认识耶和华是那乐意随己意在人任何的难处施恩的神的时候，他发现人活在神的面前是全人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场合，并没有什么分割，并没有说哎呀现在是家居生活的时候，现在是敬拜的时候，人神看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人一生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职责，有不同的责任，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里，生活里不同的层面有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的区别。生了撒母耳之后，身为母亲，她最优先的就是尽母亲的天职，照顾养育这个孩子，甚至于这个职责在这个孩子断奶之前就几乎等于是他敬拜神一样。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带着一个抚育中的孩子旅行是不是不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可能，但是我晓得哈拿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不需要为了一时表明自己感恩，
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的自由，这是一个人的宽广。当然这个跟下雪就不到教会来是不一样的事情。是在这两段记载之后，我们看到24节到28节他的奉献，他终于把撒母耳带到示罗献给耶和华。就连这一点也不是一种交易式的那种，好像锦上添花，坐在一些人身上一些好处以后可以得回来，不是在那种心态里面他去认识这位神的。因为你看他不只是还愿，他远超过还愿。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按照利未记跟民数记的规矩，一个羊或者一个鸽子或者一个斑鸠就够了，他带了3个公牛。按照民数记的规矩，1/10的依法细面半新的酒，他带了1整个依法的细面一皮带的酒。不但如此，他把撒母耳留在示罗耶和华的殿面前不带回家。他原先在默默的祷告中许的愿，第11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愿？有没有人知道拿细尔人的愿？这是在民数记第6章那里记载的。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也是拿细尔人，还晓不晓是谁？参孙。换句话讲，拿细尔人的这个愿并没有要求他离开自己的父母，全全然然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只不过说这个孩子的长大的过程中不可以给他剃头，也永远不可以给他酒喝，在他这样子一个不归属的日子里面，要在世人面前借着这两个记号显明这个人是与人不一样的，分别出来的，并没有要求要把他完全跟这个母亲的生活隔绝。所以等到他后来真的把撒母耳带到示罗的时候，他所做出的事情是远超过他所许的愿。而且你把这两个事情摆在一起，3个公牛一依法一皮带酒，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还愿，然后现在他又把撒母耳献上了。到底还愿是谁？是撒母耳还是这一些昂贵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用还愿的眼光来看的话，岂不是很亏吗？本来没有一个儿子，现在怎么样？有了，养了3-5年之后怎么样？又没了，没了之后怎么样？家里还少了什么？3头公牛，一法西面，跟一皮带的酒，岂不是亏吗？所以这个绝不是一种交易式的还愿。在哈拿求子得子的过程中，哈拿认识耶和华是那乐意在人任何的难处中施恩的神，但是他对于上帝这种全然自主自由的这种运行，他的认知使得他心里面得到一个自由宽广跟释放。他认识耶和华，只有耶和华对万物有绝对的拥有权。耶和华说，我要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既然如此，人就不需要再抓再抢了，因为耶和华是乐意施恩给人的。上帝对人祝福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神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愿意施恩给人？还是说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有一个眼光能够认识，其实不论在任何的状况都是神的恩惠，上帝都乐意。我们来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是乐意施恩的主，也是随己意独行其事的主，恳求您赐给我们激励我们迫切的心，愿意来竭力的认识你，不照我们自己经验的限制，也脱离我们错误的意识，让我们能够根据你在历世历代你子民当中那丰富的作为来认识你。主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你的确是那一位随己意独行其事的，求你让我们对这样的认识心里面得到的是一种感恩、释放跟信赖。我们发现再也不是受我们的环境的限制来决定你的作为，也不是我们这个人的条件跟资格，全然都是因为你是那乐意施恩、随己意运行在万物当中运行的真神。也愿这样子的认识赐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生命，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越来越能够享受你在施恩在我们身上，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赐给我们所带来的自由跟宽广跟坦然。主要也恳求您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每一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理念心思来决定这件事情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更愿意来祈求的人，更愿意来期盼的人，更愿意来祷告的人。求你能够让我们整个人对你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在他的奥秘当中能够认识你。再一次的我们也要承认，就连对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丰富，我们所领受的还只有一点点，不只是在将来永恒里面我们愿意得到那完美的祝福，就连在今生也让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继续的经历你的丰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